好，我们继续来看刚才描写约伯所受的苦难。那苦难总是有原因呢，这也是约伯所一直问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也同样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然后我们可以从约伯记里面最少找到四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让我们看约伯记第一章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辜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只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所以在这里让我们找到一个什么原因，为什么约伯会受到这样的灾祸，在背后是一个什么原因，看到吗？这撒旦的攻击是一个属灵征战恶者的攻击。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看清楚，我们今天在世界上面 We engage in a spiritual warfare， 我们还没有完全到天家，进入那个永远的迦南美地。我们今天在走旷野的道路，我们要进入迦南美地之前有许多的仇敌，特别最大的仇敌就是撒旦的攻击，撒旦的控告。所以当我们再看第二章的时候，撒旦不止一次的攻击约伯，一波又一波。在第二章的第四节跟第五节，我们一同来读。第四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生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哇，这样的来攻击约伯，他必当面弃掉你，你夺去他所拥有的一切，他的财产，他的儿女，甚至他的健康。约伯会弃绝神，让我们看到这是撒旦的控告，撒旦的攻击。让我们放到罗马书第八章，同样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面对同样的仇敌，面对同样的控告。第八章三十三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今天撒旦恶者或者透过别的很多的管道，甚至人事物，常常来控告我们，控告我们有罪，控告我们不配，许多的控告为了让我们跌倒。我们再放到启示录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下面一句，因为哪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来了。撒旦昼夜的来控告我们。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描写这个仇敌如同什么？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撒旦不会那么甘心轻易的放过我们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信的主就一切都安乐了。我们是在一个 war time， 是在一个战争的这样的一个的光景里面，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他如同嚎叫的狮子，常常要攻击我们，控告我们。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对这个属灵的征战跟对象跟仇敌有非常清楚的描写。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假如今天我们不认识到这样一个属灵的征战的实际，我们真的
很容易就会跌倒，我们就受攻击。
第六章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因为我们并不是与俗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系的恶魔征战。让我们看清楚，今天在灵界，在天空有个属灵系的恶魔，而且我们要抵挡他，要与他征战的，他会攻击我们的。所以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常常真的是佩戴全副的军装，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那么约伯被攻击的破口，或者说魔鬼攻击的原因，这个表面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注意到第一章第九节跟第二章第四第五节撒旦讲了一个什么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在攻击约伯跟神的关系，这样的一个听话的关系、敬畏的关系，约伯撒旦说，其实是为了物质的缘故，是个为利的关系。他在攻击约伯跟神的关系，不是个真实的关系，只是建立在物质好处的基础上面。所以他说，假如你把这一切的好处拿走，神把这些的保护拿走，他就会弃绝神。究竟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假如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样一个物质的关系，我们就会给魔鬼攻击的破口，看到吗？魔鬼很厉害的，他会看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假如我们的关系真的是建立在一些好处、祝福、帮助、益处的这样一个关系的话，撒旦迟早会攻击你，如同攻击约伯一样。所以问题不是单单怪魔鬼啊，也要怪我们自己。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没有给魔鬼留地步？其实很真实的。假如你跟神的关系没有调准、没有调对的话，我告诉你，你迟早会被约伯、被撒旦攻击你的。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在神面前反省，我今天跟神的关系的基础是什么？是否像彼得当年，他三次不认主，他跌倒。你发现他为什么跌倒啊？他跟主耶稣的关系建立在什么？成功神学。他要做头，他要看到耶稣基督做弥赛亚，他要得国度。他所看到的跟主耶稣那个关系，还是那个外面物质的关系，说当他的生命，彼得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就怎么一次、两次、三次的否认主，因为他跟主耶稣的关系还没有建立在一个超越生命物质的这样的连结上面。但是相反的，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你发现神炼净、操练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到了一个什么的关系？到一个地步，亚伯拉罕能够为了神的缘故，可以放下世界一切的一切，甚至他最疼爱的儿子。让我们翻到创世纪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第二节。哇，你看神真的是炼净亚伯拉罕，真的敢要求啊。我们来看第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哇，神的话真的是一句一句的，把亚伯拉罕逼到真的是要放下一切。你的独生儿子，你的儿子，你所爱的。 能够让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完全纯全完全爱神胜过一切的关系。亚伯拉罕在跟神的关系的中间没有任何的物质，甚至连儿子，他独生所爱的儿子都可以放下，好让世人看见亚伯拉罕对神的信仰不是因为他有了这个儿子，也不是因为他得到任何一切的祝福，甚至神夺去了他一切，他还是紧紧的跟随神，解释一个信仰最真实最宝贵的一个关系。所以因为犹太的哲学家，犹太人的哲学家叫 Martin Buber， 他写了一本书叫 I Thou 我跟你，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些同学上这个基督教哲学的时候读过他的资料。哇，他提出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念，他就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或者我们跟人的关系，一个最宝贵的关系，一个最永久的关系，一个最真实的关系，一个不变的关系，是建立在 I thou relation， 就是我跟你。但是他说很可惜，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I it， 就是我跟他，不是真的我跟你。我要跟这个女孩子结婚，因为她很美，因为她有高等的教育，你看到吗？是她，是第三者的原因，因为她很有钱，因为她很帮助我，可以讲出很多的原因，所以跟他结婚了。你发现这个婚姻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建立在哪里？是 I it， 是这个他，是在这个人外面的东西，不是因为我单单的就是爱他。所以每一次师母问我你为什么爱我，我都很小心不能回答错，但是我也真的是说我爱你，没有别的答案。我告诉你，你讲任何的答案，你就进到 I it。哇，因为你很美，那糟糕了，我到20年后老了，你就不爱我了吗？啊，因为你帮助我，那当他不能成为我的帮助，我就不爱他了吗？所以每一次我只真的从心里面找到唯一的答案，因为我爱你，没有别的原因。任何的原因都会 degrade downgrade 我们的关系，把我们的关系拉低了。假如你的姐妹说因为你很英俊，你很会赚钱，所以我跟你结婚，所以我爱你，你听得开不开心？不会开心的。有一天你不会赚钱了，有一天你老了不英俊了怎么办？谁来爱我？离婚吗？啊，他被骗了就糟糕了。这里 Martin Buber 说，人生最真实的关系，那个不变的关系，那个超越的关系，也应该是一个 I thou relation， 是单单是建立在我跟你这个关系上面，就是唯有你，不是因为你的外面的东西 it， 所以我才跟你有这个关系。那这样的一个领受很有意思。马林布本是有一天骑驴子，他突然间跟这个驴子产生这种 I thou relation， 他真的是跟这个驴子有这种的说不出的关系连结跟感情，不是因为这个驴子给他可以代步让他坐在上面很舒服，都不是因为外面的原因，所以他跟这个女子有这种说不出亲密的关系，就是因着这个女子是女子，他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跟关系。 不是因为外面的原因。所以他提出我们跟神的关系应该是一个 idol relation， 唯独因为他是神，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信仰真正跟神的关系应该是个父子的关系，或者父女的关系，是个爱的关系，能够在爱里面超越一切外面的原因，不是因为某种的原因所以你跟神有这种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完全就是因着爱他。再让我们看约伯记29章第四节，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完全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的爱的关系，友谊的感情。神希望我们跟他的关系是完全超越任何的物质，任何的好处。一个最宝贵的关系就是一个做主门徒的关系，也就是完全超越 it， 超越神之外任何的东西的。我们翻到路加福音14章，路加福音14章，我们只读25节跟26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今天要跟神有个真实的关系，不变的关系，我们需要超越所有外面的关系，外面的好处，能够爱神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生命。完全只有神，唯独神的缘故而跟随神，这是一个真正信仰的关系。而在约伯受尽一切的苦练当中，也在撒旦间的攻击当中，感谢神证明了约伯对神的关系不是因为外面的好处跟物质，他是纯然的跟随神，信靠神。所以在我的讲义里面，我画了一个简单的图，在约伯的受苦当中，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与神的关系，什么是我们真正的信仰。我们真正的信仰是我们这个人完全的直接的唯独的与他有关系，而不是好像因着很多的他我们才信靠神。我们中间没有这个，才是一个真正对神的跟随跟真实的关系。但你发现今天我们大部分基督徒，我们跟神的关系是 conditional， 有时有条件的，有这个中间的他，神给我一个很好的伴侣，给我很好的一些的帮助，我就爱他，我就跟随他。神给我这个，神给我那个，我就跟随他。但假如神不给你这个呢，你还要不要神？所以这是约伯记里面提出一个对我们信仰一个极大的挑战。你今天跟神的关系是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上面？是个 I 到我与神之间单独的关系，神虽杀我，我还是信他。神需要把我所仅有的、所爱的独生子挪去，我还是跟随他。这才是真正的信仰。也只有这样的信仰才产生见证跟能力。但你发现今天我们大部分基督徒的信仰是 I it, 是有条件的，是因着这些的好处我们才跟随神，是一个自我自私的信仰。说为什么今天的教会没有能力，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跟神的关系打错了。除非我们要经过约伯这样的炼境，失去了一切，得着神，然后得着一切，这才是正常的过程。先完全的得着神，被神完全的得着，然后再得着这一切。神也不会吝啬这些物质的东西，但他不希望这些物质的东西成为神与人之间的拦阻，变成一种功利主义，一种自私，一种贪心。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假如今天我们还是跟神建立在这种 I it relation, 我们正就给了撒旦攻击我们的破口跟把柄，迟早就会受攻击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愿意照着神所吩咐的，虽然有极多的人跟随耶稣，与耶稣同行，就像今天的教会里面有极多的人来聚会，但是极少的人愿意爱神胜过一切。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爱神的关系。第二，约伯为什么受苦难？当然我们说是撒旦的攻击，但是也是在神的什么 permission 准许里面。神为什么准许这个事临到约伯？乃是要粉碎撒旦一切的控告跟攻击，要证明神是对的，约伯是对的。约伯的得胜见证神是，神对，撒旦不是，撒旦不对。神得胜，神得了荣耀，而恶者蒙羞败退。所以让我们看约伯记第一章二十一节，约伯记第一章。在整个的苦难的过程，我们发现最终神得着荣耀，我们的主永远是是的，撒旦的控告不能站立，甚至撒旦对神的控告不能站立。我们来看第一章二十一节，何等荣耀的得胜，我们一同来读。说我赐身出于母胎，也必赐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看到吗？何等的荣耀。虽然约伯失去了一切的财物儿女，他还是跟神的关系是真实的，没有任何的摇动。这个很难啊，我们今天失去一点点东西，我们就在埋怨神了。但约伯没有任何的埋怨，神是应当称颂的。再读第二章更荣耀的宣告。约伯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不也受祸吗？他完全顺服在神的手中，神啊，你要怎么做？你要收取，你要赐取赐予，都是神的主权，我一无所有。证明约伯 跟神的关系不是建立在任何外面物质的好处，撒旦的控告站立不住，粉碎了撒旦的控告，让神得着了荣耀。那你发现约伯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的确是超越这些物质的祝福。那约伯他的问题跟难处是在哪里？不是因为物质，不是因为外在的东西。我们刚才讲到约伯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是什么？啊？啊，他不明白他的神学，整个崩溃。所以约伯对撒旦攻击他节点不是他的问题，他在节点胜过，但是并不代表约伯他完全他是 perfect。 所以神准许这样的试炼，这样的苦难临到约伯。所以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在圣经里面描写他完全正直不是代表他是完全，只是代表他在行为守道德律上面完全，并不是指到他各方面成全完备毫无缺陷。约伯在他的生命性情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还不够完备，所以他在约伯记42章第5第6节他怎么说？到最后经过这些苦难之后他怎么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本来以为自己很有义，现在厌恶自己，而且在尘土和芦荟中什么懊悔。这里风闻有神是什么意思？什么叫风闻有神？这也是约伯过去他对神的认识不够的地方，所以他承认他以前风闻有神。什么叫风闻有神？乃是表示他过去是靠他的头脑理性来认识神，是风闻有神，是在他的头脑里面来认识神，推论这位神。也可以说他过去所认识的这位神是一个 metaphysical god， 是一个形而上的神，是一个头脑的神，不是因为又真又活他所经历的神。也因为他只是靠他的头脑来认识神，所以他头脑里面有一堆的神学理性，而这些的神学理性把神框住了。所以当这些神学理性跟他所认识的这位神有冲突的时候，他就跌倒了。很多时候我们的神学形而上的认识会成为我们的跌倒。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诶，怎么教会有这些圣灵的恩赐啊，怎么会这样的呢？人会倒下来呢？我们有一套神学跟理性，当我们的神学跟理性跟神所做的跟所启示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我们就跌倒了。我们就说 No， 这不对，神这样做不对，不是从神来的。约伯过去说对神的认识是个风闻有神，都是完全是一种头脑理性对神的认知，这是不够的。神要他能够亲眼的经历神，看见神，能够面对面的遇见神，听见神的声音，能够在这种面对面的当中就超越了他这些头脑神学的限制。当他遇见神的时候， 他心里很多的这些神学就放下了，他这些问号就不再是问号了。我们的头脑是有限的，我们的神学是有限的。约伯为什么一直很心心不甘要找神，就是他的神学找不到答案。但是当他面对面遇见神的时候，神跟他显现，神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这些问题就显出那么的渺小，那么的不算的什么。当你在苦难的时候经历神在你面前向着显现来安慰你，扶持你，拍拍你，你就没有问题了。就好像个小孩子，他本来很多的不满，很多的难处，但是当他最软弱的时候，母亲在床边拍拍他，跟他讲话，他都在这样的爱跟关系当中，他心里面一切的问题都不成为问题了。有关系就没关系，有没关系就什么有关系了。我们今天假如真的能够遇见神，经历神，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很多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很多的神学就不成为拦阻了。今天常常我们的头脑神学理性把神框在一个的范畴里面，我们这样来看神，说越看越不对。但当我们遇见神，放下我们这些有限的神学跟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超越了。所以约伯第一个问题，他以前是风闻有神，靠头脑理性来对神的认知，所以有很多的问题。第二，圣经讲得到在炉灰中尘土中懊悔，究竟他懊悔什么？你发现在整个约伯他的讲论当中，你发现一件什么事情？他一直觉得什么？他觉得自己没有错，别人错，甚至神错，神有没有搞错？所以他要找神出来来跟神辩论。他陷在一个自义的里面。约伯有没有义？有义。但是他不知不觉陷在一个自以为义，用他的义来，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在审判他的朋友，甚至他在审判神。他在这个义的里面，他觉得他变成一个审判官。神为什么没有办法在他这个义的看法跟道理的看法里面配合？他在自义当中把自己看得比神还要伟大。所以当神向他彰显他的伟大，神的智慧，他的全能的时候，他背后这个自义都被粉碎了，他才看得自那么的卑微，那么的渺小。他放下他心中的那个律，那个理。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许多的冲突都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套义，有一套律，我们用这个律法去要求别人，甚至是审判别人，所以不会有真正的和平。所以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才真正的认识神，他才真正的从心里面能够说 God is God， 神是神，唯有他是神。 God is the judge， 唯有神是这个审判的法官，不是他。所以你发现到了42章，显明他真的是完全放下了自己的意，放下了自己的想法。我们来看42章第8节， 神在这里讲到，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神要约伯为他三个朋友祈祷。然后第十节，约伯为他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为什么？因为当约伯愿意以神为神，以神的话为话，完全放下自己，本来他自己的意，他不可能去为他三个朋友祝福跟祷告的。但是当他经历到神，他完全谦卑在神的面前，神说的话就是话，当他愿意顺服，放下自己的意跟自己的力去为仇敌祷告的时候，神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表示约伯真的完全真的是经历到神，完全懊悔悔改，放下他的自义跟自理自己的理。你发现今天人最大的难处就是觉得他心中有一个理放不下，觉得我对别人错，甚至神都可能搞错。但到最后我们发现约伯他在炉灰当中懊悔了，他放下自己的理，神啊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神不会有错。所以当他愿意顺服神的命令，为他的朋友祈祷的时候，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了。所以第三点讲到约伯受的苦难是神的一个试炼，是神一个炼境。我们看约伯记23章第10节，23章第10节，好，我们来读。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这是对的，神让这个苦难成为一个试炼而不是个试探。在这里我们特别要分辨试探跟试炼的不同。所以发现我在讲义上面画了个图，苦难同样的一件事情临到我们，从撒旦的角度，从恶者的角度，他要用这个苦难这个事情让我们死，让我们跌倒，让神受到羞辱。但是从神的角度，神准许这个事情临到我们，从神的角度，这个是一个试炼不是一个试探。从恶者的角度，把这个事情当作是个试探，要透过这个试探让我们死，让我们跌倒。假如这个事情带来最后的结果是让我们跌倒了，这个就变成是什么？是个试探。但是同样的一件事情，神准许临到我们，从神的角度是希望透过这个事情来炼净我们，好让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神要透过这个事情让我们活，让我们能够更成全完备，更让我们更蒙福，让神的名得着荣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目的，同一件事情哦。结果在乎哪里呢？在乎我们这个人，你的心是向着神的，像约伯这样苦苦，虽然怎么样苦还是抓住神。所以约伯的可爱更美丽，比他三个朋友的优胜，是因为他从来心里面没有放弃神，只是他不明白他的神学通不过，他一直要抓住神。假如我们的心一直抓住神，向着神，苦难会变成什么？是一个试炼，成为一个祝福。但假如我们的心放弃了神，归向这个世界，归向撒旦仇敌的话，
结果就会变成是个试探，就是变成我们的跌倒。
所以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你要让它成为试探呢，还是试炼？同一件事情哦，在神的准许里面是一个试炼，是让我们蒙福的。但假如我们选择放弃神，选择了世界，选择了黑暗，我们就会跌倒，这个事情就变成你的咒诅，而不是你的祝福。所以当我们读约伯记，看到约伯受的试炼，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主啊，让我能够紧紧的跟随你，神虽杀我，我还是信靠他，让这个苦难成为一个祝福，成为是一个试炼。而这个试炼就像雅各书，新约雅各书所见证的，我们放到新约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这是非常重要的对约伯记的一个注解。第一章第二节，我们一同来读。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Amen。 我们要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没有别的路，一定要经过神的火炼的试炼，如同炼金金跟银子一样，把一切的不完全渣滓能够除去，好让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就是约伯所经历的，也是为了这个缘故，为什么神准许苦难试炼临到约伯。第四个原因，因为只有在苦难中，人心灵的耳朵才能够真正听见神的声音。所以 C.S. Lewis 说，神透过苦难的雷声向人说话，好像没有苦难，在安逸当中，我们的灵耳就是发沉的，好像神需要透过苦难的雷声才能够震撼我们的心灵，才能够让我们心灵的耳朵被打开。所以让我们看两处的圣经，38章约伯记，38章第一节。好，我们来读。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神在这个苦难的旋风当中，在这样的击打旋风当中，他说话。同样的40章又提到，40章第六节，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神在苦难的旋风当中向约伯说话，也因着约伯听见神的声音，遇见神，听见神的伟大智慧与全能，他完全振服在神的面前，谦卑在神的面前，他不再有任何的神学问题来向神挑战了。所以遇见神，我们很多的这些的小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就好像过去几十年为灵恩的问题，很多人他们在那边辩论很多不同的神学，但是当一个人他真的经历圣灵大能的浇灌，你发现他的神学就不再是难处了，他就明白了。今天为什么有人会有那么多难处跟反对，因为他没有经历到。当人真的经历到神是又真又活，神真的是能够圣灵大能浇灌，真的经历到病得医治，当他经历到，哦，他只是神学就会放在一边。神今天仍然行走在我们当中，他坐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 仍然在我们当中彰显他的全能，来医治我们，彰显他的能力，帮助我们。所以这是从约伯记里面所找到的四个的原因。那最后我们剩下十分钟，也是很重要的，对我们能够了解这些原因，让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可以不会被苦难绊倒，可以打开我们心里的结。但是当我们在苦难当中有些什么具体的方法让我们能够走过这个苦难的死因幽谷，我们来效法约伯。第一，16章20节，16章20节，愿人得与神辩白，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他仍然把神当作他的朋友，要去寻找他，要仰望他，要得着神，寻求神，不断的寻求神，仰望神，是我们在苦难当中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得胜的秘诀。再翻到13章第3节前面，13章第3节，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你看到吗？他要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话，跟神祷告。在苦难当中没有别的出路，只有不断的抓住神，向神祷告，向神说话，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把你一切的问题难处不懂的问神。你不要去问人，就是告诉神，很真实的把你的疑惑告诉神。为什么？为什么？你可以问，但是只能够问神，寻求神。第二，当我们在一切的苦难当中，让我们有约伯这样的一个确据，在19章25节，19章25节，我们一同来读。我知道我的什么？救赎主活着，末后必站立在地上。也是我们在一切的苦难当中得以能够 persevere， 能够支撑下去的一个的认识跟信心，就是我知道我的主，我的救赎主活着，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我的神没有打盹，没有睡觉，我的神没有过去，我的神是活的神，有一天我会站立在他的面前，他也会站立在我的面前。我的救赎主活着。第三，在约伯记第10章12节，第10章12节，我们一同来读。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守我的心灵。在苦难当中持定神的慈爱，他的慈爱永不改变。虽然我不明白，看不见他的慈爱，但是我仍然持守持定，神是慈爱的神， God is love， 神是爱。这样的一个信仰，这样一个持守，会让你经过一切苦难的风浪而不被吹倒。第四，28章12节，28章12节，28章12节，我们来读。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在28章，约伯一直提到智慧的重要。在我们苦难当中，求神把那个智慧赐给我们，求神把那个私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有属天的智慧，知道如何在苦难当中可以平安稳妥，有智慧 能够看到神背后的美意，能够像耶稣的祷告一样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能够有智慧真的明白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我们真的需要有这种属天的智慧，能够看透苦难背后有神加倍的祝福。那假如我们有这样的智慧，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会在苦难当中被压垮，在苦难里面发怨言，在苦难里面唉声叹气，我们就能够得着雅各书第一章的这样的应许，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神要借着这些苦难试炼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这是一个属天的智慧。第五，我们翻到雅各书，他怎么来解释约伯记，约伯是怎么样得胜的呢？我们翻到雅各书第五章十一节，五章十一节，好，我们一同来读。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爱慈悲。在苦难当中我们要学习什么？约伯的忍耐。时候到了，神必要加倍的祝福我们，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器皿被火在烤的时候，在烧的时候，只有忍耐，不能前功尽弃。当这个火烤的时候到了，这个器皿就可以在这个火炉当中拿出来，它就成全完备，毫无缺陷。神要借着这个器皿成为众人的祝福，神要把加倍的祝福放在这个器皿里面。所以发现很多神所重用的仆人，他都经过流泪谷，都经过苦难，让我们在这个塑造炼净装备成全的过程当中，主啊，给我约伯的忍耐，学习约伯的忍耐，没有别的路，就是忍耐。时候到了，神就会把他的恩典，把他的恩赐，把他的祝福加倍的临到我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苦难当中，我们真的是寻求神，倚靠神，祷告神，知道我们的主是活的，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我所遭遇的一切一定有他的美意，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能够明白神的美意，更在苦难当中活出约伯的忍耐。不知道会经过多久，可能是一年，可能是两年，可能三年，我们不知道。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坚持到底， persevere 忍耐，到最后神得胜，我们也得胜，我们也得着神加倍的祝福。好，所以感谢神，我从来没有试过在两小时十五分里面把约伯记讲完，所以这几个礼拜我一直祷告预备，主啊，让我能够在一个礼拜里面两个小时十五分把重要约伯记的信息告诉我们同学，因为约伯记太重要了。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没有抓到约伯记的信息，所以他没有办法认识苦难，超越苦难，在苦难当中认识神，认识自己，然后在苦难里面蒙福，反而怕了苦难，然后在苦难里面跌倒了。所以让我们回去好好读约伯记啊，好好读约伯记，将来在你传道侍奉当中，约伯记是个很重要的 message。 人生都会面对苦难，特别弟兄姊妹没有预备好的，他跟神的关系没有建立对的，迟早会被苦难攻击，撒旦会攻击他的，他会倒的。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未来的九个礼拜，我的计划啊，刚刚写在黑板上面，结果擦掉了。第二礼拜讲完约伯记，然后第二礼拜讲完传道书，第三个礼拜讲完箴言，第四个礼拜讲完雅歌书。所以一定要在下礼拜之前把传道书读完了，否则你摸不到神的真理的重点啊！好好多读几遍更好。然后第五个礼拜到第十个礼拜六个礼拜能够把诗篇里面重要的信息跟神学希望能够带出来，所以为我祷告啊！特别我这个礼拜天晚上还要赶回香港，我的母亲昨天晚上 pass away， 所以也求神安慰我的父亲啊，安慰我两个妹妹啊，也求神带领我能够啊，礼拜天可以顺利的啊，可以赶回去。所以为我祷告，我也不知道回去整个的安排，最是礼拜究竟要是我能够在礼拜五或者礼拜六之前举行，我希望能够在礼拜五之前可以举行，我都可以顺利的赶回来啊。所以请同学为我祷告。